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知更鸟》第49集。2000年4月27日，警察总署。哈利站在他那间老办公室门口，看着一个年轻的金发男子坐在艾伦的椅子上。年轻男子非常专注地看着电脑屏幕，直到哈利咳嗽一声，才惊觉门口有人。
你就是哈弗森吧？
对。
年轻男子说，面带询问的神情。
斯泰恩希尔市警局来的？
没错。
啊，我是哈利霍勒，我以前就坐在你那个位置，只不过坐的是另一把椅子。
那把椅子已经快散架了。
哈利微微一笑，他就是那样。穆勒是不是请你去查艾伦盖登命案的一些详细资料？
一些详细资料？
哈弗森高声抗议说，
我已经马不停蹄连续工作3天了。
哈利在他那把旧椅子上坐下，椅子已经被换到艾伦的办公桌前，这还是他头一次从艾伦的位置看这间办公室。
你有什么发现，哈弗森？
哈弗森蹙起眉头。
别担心，
哈利说，要这些数据的人就是我，你可以去问莫勒。哈弗森的脸庞突然亮了起来。
啊，对，你是密情局的哈利霍勒，抱歉，我上手有点慢。
他那张略带稚气的脸上画出一条大大的上扬弧线。
我记得澳大利亚那件案子，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有好一阵子了。我是在说，
哦，对，名单。
哈弗森用手指关节轻扣一打打印纸。过去10年，因重伤害罪进过警局被控告或定罪的人都在这里，超过1000人。这还算简单，要是找出谁理光头就麻烦了。数据上没提到这个特征，可能得花好几个星期。哈利的背靠上他那把办公椅。我知道，可是犯罪记录上有使用武器的代码，你可以搜索枪械的代码，看看剩下几个。
其实我看见这么长的名单之后，就想这样建议莫勒，他们大部分都是用刀枪或拳头，几个小时之后应该就可以列出新名单了。
哈利站了起来。很好，他说，
我不记得我的内线电话号码了，你可以去查电话表，还有下次你有好建议不用迟疑，马上提出来，我们奥斯陆的人也没那么聪明。
有点缺乏信心的哈弗森听了暗自窃笑。2000年5月2日，密勤局。大雨如注，猛烈地下了一整个早上，而后太阳出人意料的闪亮登场，刹那间将天空所有乌云燃烧殆尽。哈利坐在椅子上，双脚搁在办公桌上，双手枕在脑后，骗自己说他正在思索马克林步枪走私案。其实他的思绪早已飘到窗外，沿着湿漉漉的柏油路面和电车轨道滑行到霍尔门科伦区，来到云山林荫下残余的灰色雪泥旁。罗凯、欧罗克和他三个人曾在那里的泥泞小路上跳跃，避开较深的水洼。哈利记得他在欧雷克这个年纪时周日也曾那样散步，那时他们走的路如果比较长，他和妹妹远远落后，父亲就会在较低的树枝上放一块块巧克力。妹妹至今仍坚信素食午餐牌巧克力是长在树上的。头两次见面，欧雷克跟哈利没什么话说，但没关系，哈利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直到哈利在欧雷克的 Game Boy 掌上游戏机中发现俄罗斯方块游戏，毫不留情也毫不羞愧地使出全力打到40000多分，打成一个6岁小男孩后，两人之间的隔阂才稍微化解。于是欧雷克开始问哈利一些办案的事儿，血为什么是白的，以及其他一切问题。这些问题会让所有成熟的男人眉头紧锁，却会让他们专注回答，以至于忘了害羞。上星期日，欧雷克发现一只换上冬季新毛的野兔，于是欢天喜地地跑到前头，留下哈利在后头握着罗凯的手。天气冷飕飕的，但两人心头暖烘烘的。他把他的手臂前前后后甩得老高，他转过头来朝他微笑，仿佛在说，
我们是在玩游戏吧，这好像不是真的。
他注意到一有人接近他就变得紧张，他便会把手放开。后来
他们在弗隆纳区的山坡上喝热巧克力。欧雷克问，为什么现在是春天？
哈利邀请罗凯跟他共进晚餐，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他说要想一下，后来回电拒绝，这一次他也说要想一下，但至少还没拒绝。电话响起，是哈佛森打来的，他听起来相当疲倦。
110个使用武器犯下重伤害罪的疑犯中，我已经查了70个，目前为止有8个是光头。
你是怎么查到的？
我打电话去问的，凌晨4点很多人都在家。
很令人惊讶吧？
哈弗森有点没自信地笑了笑，哈利则陷入沉默。
你打电话去问每一个人？
哈利问。
当然，
哈弗森说，
有的是打手机，真惊人，他们很多人都……
哈利打断他的话，你直接要求这些暴力罪犯向警方提供他们现在的长相？
也不是，我说我们再找一个有一头红色长发的嫌疑人，问他们最近有没有染发。
哈弗森说，
我不懂。
如果你是光头，你会怎么回答？
嗯，
哈利说，斯泰尔希尔是果然有几个精明的家伙。话筒另一端传来紧张的笑声，把名单传真给我，
我一回来就传给你。
回来？
我进来的时候有个警员在楼下等我，说他要看这件案子的笔记，应该很紧急吧。
我以为现在是克里波在办艾伦命案，
哈利说，
显然不是。
是谁要看？
好像叫什么乌拉之类的。
哈弗森说，
犯罪特警队没有人叫乌拉，是不是汤姆瓦勒？
哦，对对对，
哈弗森说，有些不好意思，又补上一句，
我有好多人命要紧。
哈利想出言训斥这个新来的年轻警察，竟然连对方叫什么名字都搞不清楚，就要把侦查数据拿去给别人看。但现在不是教训他的好时机，这小子已经连续熬夜3天，可能站都站不稳了。
干得好，
哈利说，就要挂上电话。
等一下，你的传真号码是多少？
哈利凝视窗外，艾克伯山的上空又有云层开始聚集。
电话表上查得到，
他说。电话才挂上就又响了起来，是梅里克打来的，请哈利立刻去他办公室。
新纳粹党的报告进度怎么样了？
梅里克看见哈利出现在走廊上，问道。
范善可陈？
哈利说着，重重坐在椅子上。梅里克头上的挪威国王和王后垂眼瞧着哈利。
我肩膀上的意见卡住了，
哈利补充道。梅里克挤出微笑，跟照片中的挪威国王差不多，然后要哈利暂时把报告的事放在一边。
我需要你去办别的事儿。贸易工会的信息长刚刚打电话来说，有一半的贸易工会领导人今天都接到死亡威胁的传真，署名是88，也就是希特勒万岁的缩写。这已经不是头一次了，可是这次消息泄露给媒体了，他们已经开始打电话询问。我们追踪到死亡传真是来自克里潘的一台公共传真机，所以才认真看待这次的死亡威胁。
克里潘？
克里潘镇是赫尔辛堡东边5公里的一个小地方，居民有16000人，是瑞典最大的纳粹巢穴。那里的家族有一脉相承的纳粹血统，可以追溯至30年代。挪威的新纳粹分子都会去那里朝圣和学习。哈利，我要你收拾行李，准备出发。
哈利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们要派你去做卧底，哈利，你必须渗透进当地的网络。你的任务、身份和其他细节，我们会在一点一点替你安排，请你做好常住的准备。我们的瑞典同仁已经为你准备好住处了。
卧底？
哈利重复一次，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不太懂怎么当间谍，梅里克，我是个警探，你不会忘了吧？
梅里克的微笑退却，露出危险的表情。哈利，你会学得很快，不会有问题的，你可以把这次任务视为有趣又有用的经验。
要多久？
几个月吧，最多6个月。
6个月？
哈利大吼。
想法积极一点，哈利， 你又没有家人的牵绊。没有。小组里还有谁？
梅里克摇了摇头。
没有小组，只有你一个人，这样比较可靠。你直接向我汇报。
哈利揉了揉下巴。
唉，为什么要选我，梅里克？你这里有那么多渗透专家和极右派人士。
凡事总有第一次。
那马克林步枪呢？
我们已经追踪到一个纳粹老兵，现在又有署名希特勒万岁的威胁，我在这里继续进行我的工作不是更好吗？
我已经决定了，哈利。
梅里克以懒得微笑。
这里面有种不正当的气味，哈利大老远就闻得出来，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知道来自哪里。
哈利站起身来，梅里克跟着站了起来。过了这个周末就出发，梅里克说，伸出一只手。哈利觉得握手颇为奇怪，梅里克也察觉到了，脸上表情突然变得很不自然，但为时已晚。梅里克手已伸出，五指张开，无助地悬在半空中。
哈利迅速地握了握他的手，化解了这个尴尬的场面。哈利经过接待处的琳达，琳达大喊道，信架里有他的传真。哈利顺手将传真拿了出来，一看原来是哈弗森传来的名单。
哈利浏览那张名单，在走廊上迈出沉重的脚步，心里估量着去瑞典南部一个小地方跟新纳粹分子交往六个月对他有什么好处。
对他保持清醒的头脑没好处，对他正在等待罗凯回复晚餐邀请没好处，对他想揪出杀害艾伦的凶手更是绝对没好处。他猛然停下脚步，最后一个名字，
名单上出现一个老朋友的名字，应该不至于让他感到惊讶，但这次感觉很不一样。这就像他拆开那把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清理后再次组装完成会听见的声音，一种顺畅的咔嚓声，告诉他每个部分都已嵌合到正确位置。
他回到办公室，立刻打电话给哈弗森，哈弗森记下他的问题，答应一有发现就会尽快回电。
哈利靠上椅背，耳中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通常来说，把所有看似不相关的小线索拼凑起来并非他的专长，他一定是福至心灵。15分钟后，哈弗森打电话来，哈利觉得像是等了好几个小时。
没错，
哈弗森说，
见识员在那条小路上采集到的靴子脚印中有一组是45号的战斗靴，他们分辨得出是什么牌子，因为靴子还很新。
你知道谁会穿战斗靴吗？
我当然知道，战斗靴是经过北约组织认证的，很多人指名要穿，尤其是在斯泰恩希尔市，划看过几个英国足球流氓穿着战斗靴。
对，光头族、靴子少年、新纳粹分子。你找到照片了吗？
有四张，两张是在阿克尔小区工坊拍的，两张是1992年贝里兹青年中心外的示威照片。
他在照片里戴帽子吗？
戴，阿克尔的照片有。
是战斗帽吗？
我看看啊。
哈利听见哈弗森的呼吸冲击着话筒噼啪作响，哈利在心中做了个无声的祈祷。
看起来像贝雷帽，
哈弗森说。
你确定？
哈利丝毫不掩饰心中的失望。哈弗森十分确定。哈利大骂粗话，
说不定靴子会有用处，
哈弗森谨慎地提出。
除非凶手是白痴，不然他早就把靴子丢掉了，他懂得把雪地上的脚印踢散就已经说明他不是个白痴。
哈利拿不定主意，他的心头再次浮现一种感觉，突然他心中确认了凶手是谁，但也知道这样很危险。危险的原因在于，这让他排除了所有恼人的怀疑，排除了那些照片中细微可见的矛盾。而怀疑就如同一盆冷水，当你十分接近凶手时，一定不希望被泼一头冷水。过去哈利也有过如此确定凶手的经验，结果却不幸证明是误判。哈弗森开口了，
斯泰恩希尔市的警察都直接从美国订购战斗靴，所以能买到战斗靴的地方并不多，如果这双战斗靴几乎是全新的。
哈利立刻明白了。很好，哈弗森，你去查出谁会卖战斗靴，从出售军队剩余物资的商店开始查，然后拿照片去问，看有没有人记得卖过他一双战斗靴。
哈利，
我知道，我会先取得穆勒的同意。
哈利知道，要找到一个记得所有买鞋客人的售货员，概率极低。 但如果这个客人的脖子上有胜利万岁的刺青，那么概率可能稍微高一点。反正去查吧，正好让哈弗森学到命案调查工作有 90% 是在浪费时间。哈利挂了电话打给莫勒。犯罪特警队队长莫勒听完哈利的所有陈述后清了清喉咙。很高兴听见你跟汤姆终于有了交集，他说。哦，汤姆半小时前打电话给我，说的话跟你几乎一模一样。我准许他把斯维勒·奥尔森带来署里问话。哇，绝对同意。哈利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莫勒问他还有什么事，哈利只是含糊地说声拜拜就挂上电话。他转头朝窗外看去，只见施怀哥德街已开始涌入高峰时段的人流车潮。他选了一个身穿灰色外套头戴老式帽子的男子，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看着他慢慢走过，最后离开自己的视线。哈利感觉自己的心跳已差不多恢复了正常。克里潘，他几乎已经把克里潘抛到脑后，但这时他如同宿醉般朝他袭来。他心想该不该拨打罗凯的内线电话，却又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此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的眼角余光看见窗外有个物体正在移动，起初他分辨不出那是什么，只见那个物体迅速接近，他张开嘴，但脑部企图组织并喊出来的话语未能抵达他的口腔。一声轻柔的砰声传来，窗玻璃微微震动，他坐在椅子上凝视窗玻璃上一块湿润的地方，一根灰色羽毛站在那里，在春风中微微颤抖。他一动不动，接着抓起夹克朝电梯跑去。
知更鸟，作者尤奈斯伯，演播南语，由博吉新美出品，感谢您的收听。